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8号，星期四。在中国，非洲猪瘟卷土重来，尤其在北方，包括东北、华北、还有河南省。河南省是中国第三大的养猪大省。那么，非洲猪瘟是在今年2月份以来卷土重来，本来是2018年8月份，当时美中打贸易战，中国呢就为了报复美国，停止进口美国的猪肉，去转而进口俄罗斯的猪肉，就从俄罗斯那里引进了非洲猪瘟。这个非洲猪瘟呢，先是祸害到北方，后来祸害到南方，祸害到中国全国，那祸害一直到2019年，年末才停下来，那个时候猪肉也大涨价，然后猪肉也严重的短缺。结果只好景不长，只过了一年，现在非洲猪瘟又卷土重来，说是由于猪的密度的提高，一些养猪场的恢复，一些变种的病毒又在发展之中。那么现在在北方，在华北，在河南这些地方，说一个指标就是母猪存栏数一下减少了20%到30%，说本来今年初的猪肉在下降，现在猪肉可能又要上升。而且呢，说是这个一般的生猪价格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宰猪变化很大，价格一下上涨，从900多上涨了1800多一头，甚至上涨了2000多。原因是种猪的问题，说中国的这个种猪啊，就是猪的来源，其实国产猪呢不如外来猪，国产猪说是需要这个生成一年才能够长成，但是外来猪只需要5-6个月。你要国产猪的瘦肉率只有40%，但是外来猪呢是60%多，63%到65%。比如说什么丹麦的大白猪啊，或者英国的这个白猪啊，还有美国的杜洛克猪，这些外来猪在中国很受欢迎，所生长的周期短，瘦肉率高，而且呢价格卖得好。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个本地的猪种呢反而不受欢迎，逐渐的绝种，甚至是濒临灭绝的状态，外来猪占到90%，甚至95%。中国有一个富豪叫刘永好，是新希望集团的这么一个富豪，他就说中国要解决猪芯片问题，就跟芯片一样，中国没法生产芯片，所以一旦美国在芯片上一旦实施制裁，中国的这些华为啊、中兴啊、什么大华科技啊都不能运作，都要瘫软下来、瘫痪下来。同样道理，在猪行业，这个都靠。种猪啊是靠进口，就存在猪芯片问题，所以这就是中国这个养猪行业容易受到外来影响。但是说到这个非洲猪瘟，那么这里有两点：第一个，非洲猪瘟是以非洲这个大洲命名的，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因为这个命名而歧视非洲，也就是一个地区的名字，因为最早产生于非洲，后来非洲猪瘟传到俄罗斯，然后再由俄罗斯传到中国，这算是俄罗斯给中国的一个大礼，2018年的一个大礼。美中贸易战，不敌，然后就去进口俄国的猪，就进来了非洲猪瘟。现在俄罗斯的大礼继续发挥着神秘的作用，但是也看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共在提到这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中国大瘟疫的时候，不敢提它的来源，要转嫁给其他国家，说是。这个假装说冷冻食品，甚至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要甩锅给美国，甚至其他国家，什么欧洲都想甩锅，甩过去很多国家，但最后全世界都知道，那场大瘟疫，武汉肺炎来自于中国，来自于武汉，是很大的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泄露。那么，但是呢，真正面对外来的瘟疫，中国却不敢提，那就是非洲猪瘟。非洲猪瘟就从俄罗斯引进的，中国不敢提，因为提了怕俄罗斯，上火，怕普京发威，因为俄罗斯是半独裁国家，就跟北朝一样是这个专制国家。那么这两个国家都很凶，中国呢可以去叫骂美国，哪怕不属于美国的东西，跟美国不相关、跟欧洲不相关的，中共都可以去甩锅、去诬赖。他知道美国和欧洲是民主国家，讲道理，即便是被冤枉了，最多也就是反击几句，或者是提出一个抗议啊，不会有其他的动作、实质性的动作来打击中共。但是中共和习近平要惹翻了俄罗斯、惹翻了普京的话，那就不是一个讲道理的问题，因为他同样面临一个不讲道理的国家、不讲道理的政权。如果说他公开的提出非洲猪瘟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需要那个赔偿，或者说追债索赔的话，那就可能招致俄罗斯在各方面对于中共的打击。这样的话，中共就觉得遭受北方强敌，自己恐怕政权不保。 所以可以看到中共是处处的双重标准，哪怕面对这些瘟疫，是人间的瘟疫还是动物的这些饲养物的瘟疫啊，中共都是如此。非洲猪瘟在中国死灰复燃，目前是在北方，主要在北方，但是不排除会到达南方，就跟2018年8月那一次一样，先是在东北，先是在靠近内蒙古这些北方一带，最后就扩延散蔓延到南方，蔓延到全国各地，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其中一个灾难就是猪肉价格大涨，让消费者居民叫苦不迭。说到疫苗，在中国国内现在是强制推行疫苗，强制要求民众打疫苗，各省市都手花样百出，是软硬两手，硬的一手就是说，像海南省宣布的五不，说不打疫苗的这些民众啊，什么就不能够坐公车啊，不能够出行啊，不能够享受政府的补贴，甚至说子女在就学就业啊。入学这些医疗等问题上都会受到影响，说这是强制的一手。另外还有软性的一手，说是要打疫苗的人给5斤生鸡蛋，或者说10斤面粉。像北京就这么做，说北京景山街道办事处就公开的通知，甚至说免费送货上门，有物质利用来吸引大家去打疫苗。因为中国的疫苗实在是推销不出去，在国内不断的出事故，在国际上也不断的出事故，所以说老百姓都不敢打，对国产疫苗不相信，而且呢都在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不打疫苗，没有看到任何党和国家领导人打疫苗，说他们究竟打的什么疫苗，如果他们不打我们也不打，就像上海医生张文宏所说的，让领导干部先打，就像遇到危险让领导干部先走，那现在遇到了疫苗好事来了，让领导干部先打吧，结果领导干部并没有先打。另外民众一个疑问就是进口疫苗什么时候来，他们都在等，因为都知道中共当局用了1亿美元去进口了美国的辉瑞疫苗，但是民众并不知道这1亿美元进口的辉瑞疫苗用在了什么地方，事实上极可能用在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还有他们的这个达官贵人家属子女，以及呢然后这些官僚阶层呢人分3、6、9等，他们都高人一等，这是一个高人一等的国家，依次的往下划分，可能就是中共的这些官员党员各阶层的按照他们的这个级别的高低往下分发这些外国疫苗美国疫苗。有的中国民众呢坚决不打，而且有一个总结说生命只有一次，说生命属于我不能受人支配，说是用物质诱惑也好我不打，用强行手段也好我不打，我除非看到了这些当官的在打，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打再说。在加拿大检测到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口罩都不合格，中国的口罩叫 KN95， 它想模仿美国，美国有 N95 口罩，表示呢过滤率高达95%，对悬浮的粒子，但是中国呢达不到美国这个 FDA 就是药检局的标准，它叫 KN95 口罩，但是也远达不到95%。那么在加拿大测试从中国进口的口罩，发现呢10款中就6款不合格。而且有些叫什么 sales goods 这些口罩呢，所过滤率只有20%，就不仅呢不能够起到防范的作用，有可能还会有害吸收，让尤其是医务工作者戴了中国制的口罩，有可能产生有害，在工作中吸进病毒。所以加拿大政府呢委托了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进行了监测，就发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现在加拿大各方面都表示说，如果说检测了中国口罩不合格，就不应该上市，应该退回。包括在加拿大的亚马逊、加拿大沃尔玛都采取行动，说要退还中国的口罩。那么这个加拿大跟美国一样，跟欧洲国家一样，在过去40多年都把这些医疗生产线，包括口罩生产线、防疫抗疫的物资呢也放在中国，80%放在中国，所以发生大瘟疫之后，这个大瘟疫本来是来自于中国，是中国制造隐瞒输出的大瘟疫。那么现在随着这些防疫抗疫物资的需求，口罩的需求更加受制于中国，也就是说二次受害或者说次升级的危害。所以很多国家发现中国的口罩和医疗物资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那么这次加拿大的发现是再一次重大的发现，尤其是最恶劣的是，因为美国药物监管局有一个标准叫 FDA， 要印在口罩上或者相关的医疗物资，中共那些产品并没有达到美国的标准，也没有经过美国的相关的这医药行业的检测，就自己写上 FDA 这个字，完全是假冒伪劣。所以 中共是用了几重东西在危害世界，本来制造野蛮和传播大瘟疫就是一重危害了，然后有兜售假冒伪劣商品又是一重危害，另外呢，控制世界的医疗物资啊，待价而沽，高价出售是另一种危害，最后又推出了所谓的疫苗，疫苗是副作用很多而有效率很低，在巴基斯坦使用之后，让这个国家的总统总理都中招，双双中招，双双打了中国疫苗，结果双双之后就中了武汉肺炎，中了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大瘟疫或者中共病毒，也就是说中共是用多重的多层面的这些医疗上的这些缺陷，或者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些病毒，或者是疫苗无效疫苗，或者是假冒伪劣商品，在继续危害世界，这就是习近平所标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带有负面价值的副产值的一个讽刺的符号。格陵兰或者称格陵兰岛是一个北极国家，这个国家也是一个自治国，它是丹麦治下的一部分，在外交、国防和财务上丹麦负责，但是其他方面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它自己负责。那么格陵兰这一次的一个大选跟中国相关，大选的结果是反对党获胜，执政的是前进党，反对党是纽特人共同体，在议会的选举中，反对党纽特人共同体获得了37%的选票，而执政党前进党受到挫折，只得了29%的选票，就意味着反对党纽特人共同体和其他小党可以联合组阁。为什么跟中国相关？因为这里有一个最大的稀土项目，这个最大的稀土项目呢，表面上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公司，但那个公司的主要股东、最大股东是中国的，是中国的盛和资源公司，他们呢要在格陵兰开采稀土，而中国已经是最大的稀土生产国或者输出国，如果再控制格陵兰的稀土，那对整个国际上的稀土资源的控制将是举足轻重。稀土涉及到飞机啊这些啊高尖端的高端的军用产品、高科技产品的这些使用，它是重要的原材料。那么这回呢，前进党受挫，前进党是支持中共这些公司去开采稀土的，但是反对党是反对的，反对党和主要的民意反对中共涉入格陵兰岛，把手伸向北极，伸向稀土资源。现在反对党获胜了，他的民意占了上风，这个民众说话了，就是拒绝中共。可以说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选举背后都跟中共相关，跟中共的一带一路或者是某种开采项目相关，甚至跟中共输出的独裁和腐败相关。那么是亲共亲中还是反共反中，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可惜的是最近几年多数国家的选举结果都是以反中反共的力量占上风获胜，而亲中亲共的是少数或者说多数归于失败。格陵兰岛又创下了这个例子，对中共想去染指格陵兰的稀土资源可以说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在中国有一个蛋壳公寓，它的公司叫蛋壳公寓平台，那么它是在去年一月份，就是2020年1月份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现在呢被美国纽约交易所呢下令要停止，甚至要摘牌，3月15号就必须停止了。因为原因很简单，它拒不提交财务报表、财务报告，它的财务报表、财务报告和股东结构都不透明，甚至呢其中还存在党支部。因为从川普时代制定的一些外国企业问责法，其中就规定你必须提供透明的财务规则，而且要申报这个组织里面是否这个企业里面是否有中共的党组织、党支部的存在。由于这个蛋壳公寓没有提供这些信息，那么现在纽交所就发出了通知，就是要把它赶出纽交所，3月15号就停牌。这个蛋壳公寓不仅在国内祸害了很多年轻人，通过年轻人某种优惠贷款的方式，结果呢说他们还不起贷款，把他们赶出公寓，露宿街头，甚至让一些小粉红，曾经这个亲共的很亲共的小粉红都露宿街头，在网络上大骂。那么现在蛋壳公寓又在美国受创，就是被赶出华尔街，赶出纽交所，它的股票从去年一月到现在累计下跌了82%，凡是投资这个蛋壳公寓的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美国商务部，就是拜登政府的商务部，在4月8号发出禁令，把中国的7家超级计算机公司啊列入实体名单，就是对他们禁止他们获得美国的技术和产品，说这些超级计算机公司是帮助中共发展军事，威胁美国和世界的安全。那么这7家公司啊，包括什么天津飞腾、什么上海集成电路啊、深圳信威。还有4家是所谓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包括它的济南中心、郑州中心、深圳中心、无锡中心等，总共7家超级计算机公司现在被美国所禁止，也就是说把他们列入制裁名单，无法获得美国的零件、技术和资金投入等等。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